所以我们今天所等什么？我们不是等敌基督啊，我们不是等那个三年半的大灾难，我们所等的乃是主有一天来把我们偷走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着我们的主是从宝座坐到云端，那么到了末世号角吹响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在那里一举一同聚集。然后第二个阶段才是从云端到了橄榄山，我们的主就带着圣圣徒就回到这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所等候的乃是夜半有声音说新郎来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真的来了？你怎么知道你所等候已久的位置就是这一位？感谢主，你要记得有一个暗号，就是主和我们中间的暗号。只有爱主的人能够懂得。你如果是等候，如果你是想念他回来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只要听见说看哪是我，你就要感谢主，那个黑夜过去了，我们终于看见晨星了，我们终于思念已久、等候已久的主终于回来了。虽然新郎和新妇阔别了多少年，等了2000年，教会从来没有吃过早餐，一次一次煮的晚餐告诉我们说夜越来越深了，我们遥如甚苦，这就只能感谢主，主一切都看见，所以到时候他就回来了。感谢主，他回来的时候，请我们记得有一个暗号，那个暗号你就知道他真的就是我们等候已久的主，他就是万王之王，就是万主之主。怎么说呢？到那日，说他们不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，看哪、是我。所以弟兄们，现在你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吗？现在你明白，等到门徒们聚集在那个小船上，他们离开了那个祝福的地方，让他们去得着名声，让他们去得着称赞。我们主的道路乃是他要聚集一帮人在船上，只有12个人，我们的主乐意把他自己向他们显现。最重要的，看啊，是我。弟兄姊妹，所有人要强迫主做王，现在我们的主是要做教会的元首，他是我们的王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约翰那天一同去打鱼的时候，一看见5个饼，一看见一把这个，本来他们打了一个晚上，你相信吗？这个前面前后一队都打过了，这右边左边他们都试过，一个晚上一条都没有，结果主耶稣的一句话，后来153条鱼。约翰到底是非常敏锐的，他立刻就告诉一彼得说：“是主。”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是主？是主就叫他们想起那一天主耶稣所行的神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最后的这个神迹，乃是我们的主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。他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说谎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要等待那一天，但是今天他就要在教会中说谎，他要在我们心中说谎。他说是我，他不肯接受5000人的应该，但他愿意接受我们的心。12个人能满足他的心，我们少数这几个人就说是我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遥如甚苦，但是是我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见是主，你就会感觉5000多人不能满足主的心。这简单的几个字，因着顺服主的缘故，我们主的心得到满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能在我们中间做王，我们主能做教会的元首，他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他们去吧，让他们得着名声，让他们得着信用。今天主所给我们的道路乃是卑微，乃是加载的路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策略。今天我们所要的是发达，我们所说的祝福是人越多越好，我们所说的祝福钱越多越好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一切都发达的时候，到底是一颗芥菜种呢，芥菜呢，还是那棵大树呢？所以愿主拯救我们。许多时候 当我们看见许多人发达，当我们看见许多人甚至不照着圣经的原则在那里做，越做越发达，就是怎么让他们去？要紧的是你是怎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主给我们看见。你记得吗？我们主告诉彼得说，到了晚年，你要到你自己不愿意的，你要受伤腰，别人要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所以很明显，主要彼得走十字架的道路。那么他就忽然就看到这个约翰，那么我要走十字架道路，那么他也应该要走了。所以他说：“这人将来如何？我们都是这样的。你看，我们受苦，我们总是需要拖累别人受苦。我们走十字架道路要拖累别人。那彼得说：那我可以跟随你，到了老年，我无论我这个哪里这个到不愿意去的地方，那么他也要跟我去。那么这人将来如何？那主说：我如果要留到我来，与你何干？你来跟从我吧。呼叫永远是个人的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。”为什么别人不走这条路？为什么他们错了？为什么他们错的那么厉害，还要害那么多？为什么你来跟从他？你有一个责任。今天主要带领到你不愿意去地方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能在这条路上能够荣耀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这个就是那个神迹最中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神迹最高峰是什么？神迹最高峰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每一个神迹都叫你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何等的伟大。现在在那个船里面，主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宇宙最大的神迹不是主耶稣所做的，宇宙最大的神迹就是我。就是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稀奇，我们巴不得神迹能够神医，巴不得今天神能行许多的神迹。感谢你，就能不能做就能够做。但是你有没有看见宇宙最大的神迹乃是主自己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就说是我，不是我所做的，乃是我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的眼睛都开启，认定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。这条路是最荣耀的道路，虽然人少，虽然我们舍不得，虽然我们巴不得也走那样的道路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把我们赶到船上去，主要我们摇橹圣苦，但是感谢，这是主的道路，这是主的旨意。虽然我不明白，虽然那个风必须要把我们带回到原来，但是我们不肯失败，我们不肯违背神的旨意。虽然我们不懂得，我们继续向前。你看见我们的主就给了我们的最荣耀的启示，他就是那个王。不止如此，他是千万人的第一人，是神迹中的神迹，他是宇宙最大的神迹。弟兄姊妹，从前我们要的是祝福，从前我们要的是恩赐，我们要方言，我们要医治，我们有没有看见医治的主，赐给方言的主，行神迹的主，乃是最大的神迹。他在我们的心中应该是我们的王，他在教会中应该是王。弟兄姊妹，主能够在我们身上做王，他满足了；在少数人身上做王，他满足了。所以主说，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，主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。就着整个世界的人数来说，教会不过是小群，但是感谢主，主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情形，那就是最后的一测量。那么这个测量，这个神迹，这个指头，就叫我们成为那个不可碰的河。那么现在就变成长江大河。所以弟兄们，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感谢主，现在时候到了，现在主可以开始使用我们了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把天带给人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不是把福利平安带给人，乃是把主自己带给人。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并不是把生命带给人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但愿主恩待我们。今天这个世界，人家不知道天是什么，特别在死海附近，你不会看见天开的。但是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天就开了。不仅如此，你看见虽然是死海，主要把它填化了，主要把它变成加利利海。感谢主，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看见洋溢生命的故事。 所以根据圣经，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，第四章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体的泉源，到了第七章成为不可判的河，经过主的四次的神迹，四次的测量，感谢主，一步一步的在祷告的功课，在祷告上，在日常生活上，在读经上，在侍奉上，在见证上，就是怎么最后是见证，在见证上，你看就说，我们让神更多的用他的荣耀来测量我们，然后圣灵把我们带到那个荣耀的地方，感谢天主的恩典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很自然的就成为那条河，那条河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就把生命供应出去了。但愿主保守我们，叫我们做一个不随便指责别人的人。今天全世界要看，当世界都是死海的时候，水真的叫他们活过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争没有用的，辩论也是没有用的，要紧是今天教会的见证是不是实在的？教会的见证不是说出来，不是喊出来，不是谁喊的最凶谁就有。教会的见证是活出来的，就像夫妇中间的爱一样，不是谁的爱喊的最响，就是爱的最多。问题就是，爱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倒出去，一生充满舍己的爱，就是自由的一生。所以，但愿主恩待我们。给我们看见这条路是怎么走的，这是一条荣耀的路。主很喜息的把他的话放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道路乃生命的道路，怎样从生命在他里头到我们里面一直到长大，这里面的过程是非常稀奇的。但是呢，不要把它想得很玄，就是在我们祷告上、日常生活上、读经上、服事上和见证上，你每一步一步的学，每一步都是神的神迹，每一步都是他动的石头，每一步都是他做的。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，我们来承认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我们算不得什么，但是主的恩典把一个托付托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但愿弟兄姊妹不要灰心，不要因为看见一些负面的事叫我们灰心，神的旨意是不能被废弃的。感谢主，问题是有没有洋溢的生命在这个地上。所以但愿你借着这句话能把他的旨意深深地刻在我们心中。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何等蒙福的一帮人，因为你把这些话启示给我们。我们既然听见了，你就不会放过我们。我们既然听见了，我们就得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。虽然摇炉甚苦，虽然不明白你的旨意，但是主啊，我们知道你不会错，所以我们愿意坚持到底。虽然我们是少数的一帮人，虽然在这里在人看来是不起眼，但是主啊，我们求你把信心赏给我们。但愿你在我们心中作王，在我们家中作王，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作王。但愿你低声地对我们说是主，也但愿我们彼此是你自己，但愿我们彼此勉励说是我们的主。感谢主，这一句话就叫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你，这句话就把我们再带回到你的面前，这句话在我们下垂的时候发酸的腿能再一次的鼓舞起来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用这些话来安慰，用这些话来鼓舞我们。你知道我们走这条路是何等的疲倦，但是是你的路，我们不能不走，我们没有权利放弃，我们也不敢放弃。所以主啊，恩待我们，无论如何的艰难，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，但是我们是靠着你的恩典，靠着你的能力。所以我们说主啊，我们把这一次聚集的弟兄都交在你的手里，既然你叫我们听见这些话，你一定有你自己荣耀的旨意，但愿你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，我们不能，但你凡事都能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求你，既然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也请你保守这些话，不给仇敌偷取，让我们能紧紧地跟随你的脚踪，好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愿荣耀归给你自己，羞辱归给你的仇敌，祝福归给你的儿女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